我们今天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新约的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，11章。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，第一节和读第二节。
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凿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
我们再读第六节，第六节。
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
我们先读到这里。这个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”那就是说，你有没有一个盼望？那个盼望的实底就是信。你没有信，你得不到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。是未见世事的确据。你盼望能够看见的事情，你能够看见，能够得到，就是因为信的缘故。那么第六节，他说：“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。”这个“必须信有神”，在原文，他是必须信，他是。就是他是是不是的是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相信神是所有的事他都能够成就，他是一切。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你相不相信神能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？你愿不愿意？你不愿意，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，好不好？你愿意，他寻求那个赏赐他的人。这些这几节圣经都是对非基督徒讲的，不是对基督徒讲的。那对我们基督徒，主耶稣就有更清楚的话。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。16章。23节。读到24节。23节读到24节。
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并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这是对基督徒说的。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11章，那不是对基督徒讲的，那里是说信的问题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，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想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因为基督徒主耶稣已经把他的名交给我们了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，原文是在他的名里面来向神祷告。所以24节就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原文是向来你们没有在我的名里面祈求，而不是奉，是没有在我的名里面求什么。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为什么主耶稣说这句话，就是向来你们没有奉主的名祈求，现在奉主的名祈求，那么父就会因我的名，主耶稣的名赐给你们。就是你们求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因为主耶稣他钉十字架死了以后，第三天他就复活了。他复活以后，神就赐给他一个他的名字，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他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他的名字也叫耶稣，不过这个名字在他没有钉十字架复活以前，这个名字没有超过万民之上的名。好，这个我们也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。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第5节读到11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5节到11节。
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有一句话，第9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好不好？今天耶稣这个名字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、复活升天以后，他这个名字已经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向父祷告，因为这个名已经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这个名到了父的面前，我们一祷告，父就听我们基督徒的祷告，听基督徒的祷告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6章，主耶稣就说，你们无论在我的名里面向父求什么，父就必因我的名成全。这是对基督徒来讲。那么对非基督徒来讲，也要讲到信。今天我们一开始讲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事的确据。这是讲到信。后面又讲到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。原文是必须信他是。好，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到底你愿不愿意到神的面前去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因为他们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，信他是什么意思？必须信他是，他不是人，他的能力超过人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是神，他没有难成的事情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位神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有没有认识他，还有你愿不愿意认识他啊？这里就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全能者，他不是人，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得到啊。因此我们怎么来相信这一位神，怎么来认识这一位神，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大多数的人是在座的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在中国大陆我们大多数都是受的无神论的教育，无神论，也就是又有个名字叫做唯物主义的教育。那个意思就是说宇宙中间没有神，好不好？宇宙中间没有神。因为宇宙中间没有神，一切那我们就靠个人来奋斗，靠人的力量，所以靠人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学的东西，一切靠人的力量，没有神。但是实际上不是没有神，是我们还不认识这一位神。因此当一个人他遇见了非常大困难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把神介绍给他，要告诉他说宇宙中间还有一位神，人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你也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最好你要找这位神，把这位神介绍给他。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叫做《认识真理》，这一本书是一个科学家写的，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大概20多岁，那个是国民党的时代，就派他到德国去研究什么？研究炸药。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炸药，就要他去研究炸药。他去研究炸药的时候，就在实验室做实验，有一次不小心这个炸药就爆炸了，一爆炸以后把两个眼睛怎么样就炸瞎了，就看不见了。他是一个科学家，科学家都有一个想法是什么？就是没有神，宇宙中间没有神，所以一切靠我们人的力量，没有神。所以中国有一首歌叫做国际歌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 没有救世主，没有救世主，好吧？那完全靠我们自己。那么这个人的眼睛瞎了以后怎么办？靠自己吧。过去他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人家给他讲有耶稣，他根本不相信。我是科学家，我还相信宇宙中间有什么？不相信。这个眼睛瞎了以后就在德国找医生，找了很多医生，那个时候中国的医生不行了，好不好？水平很低，德国的医生水平高，到最后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把他治好，完了就完了。他主要就是这个眼睛的这个膜，这块膜被炸了，完全变成了一个白色的灰暗的东西，什么光都进不来，看不见了。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了，他才去怎么样，去向神祷告了，就求神了。他去求神祷告，他就给神许愿了，求你医治我，使我能够看见，医治我使我能够看见，我愿意信你。现在人已经没有办法了，看神有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人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，我再是科学家我也有限了，那是你能不能够，神啊，你能不能够医治我？非常奇妙，在这个时候就遇见了，他祷告以后就遇见了一个医生。这个医生就是说，他说我想用那个鸡蛋膜，好吧，鸡蛋的蛋膜来把你这一个切下来，把蛋鸡蛋膜给你涂上去，好不好？你不是那个发白了吗？把那个东西切下来，本来切下来你就看不见了，没有东西了，现在我把鸡蛋膜给你摆上去啊，用鸡蛋膜，但是没有人用过鸡蛋膜，鸡蛋膜摆上去管几天我也不知道，也许它又变了，你愿不愿意？他就祷告了，好不好？他说我是祷告了，求神给我安排一个医生来治疗我，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鸡蛋膜了。他就到神面前又去祷告了，结果感谢主，这个鸡蛋膜使他的视力就恢复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他就开始相信什么？相信神听祷告了啊，相信神了。医生，其他的医生都没有办法，只有这个医生，他祷告了以后，这个医生说试一试能不能够成功，我不知道。好了，他看见了，看见以后他就回国来啊，就在那个时候是抗战的时候，就在四川的重庆有好几个兵工厂，他就在一个兵工厂里面就做厂长。那个时候我只有几岁，我的父亲认识他，因为他信耶稣了嘛，我的父母也是基督徒了。好了，有一次就带我们到他工厂去玩啊，就看他在他那里吃饭，我就到他那里去，就这样认识他。以后这个人那个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，他就离开了大陆，就到了台湾了，好不好？在台湾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本书，叫做《认识真理》。认识真理里面有三个内容，第一个内容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神，人家都说没有神，他原来也说没有神，现在他说有神了，他举了很多的实在的例子证明宇宙中间有神，你千万不要说宇宙中间没有神，这是第一个。而第二个他就说这一本圣经是不是神的话， 我们读了这本圣经，他是用来证明这一本圣经是多少个人写的，几十个人写的，经过了时间多长，从来里面就没有矛盾，前后没有矛盾。他说他是一个科学家，很多科学的理论，100年前的理论，200年前的理论，到后来200年后被推翻了，好不好啊？推翻了，就说这个人原来讲的是有问题的，但是圣经没有问题。最后一个就说耶稣，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死了会复活，耶稣死了第三天复活了，全世界唯一的就是他。他所以因为他复活了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，也能够他复活了，我们这些人才能够通过他来认识有又一生。好了，他就写了这么一本书，他活到100多岁才死，那么这也是在台湾去世的。那么他写的这本书，这本书帮助了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人借助这本书，很许多的人去认识神。那么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神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神是没有罪的，我们人都是有罪的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。比方说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都有贪心，所以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问他，有的人说我没有罪，我们就问他你贪不贪心啊，他想了一下，有贪心。人从孩子的时候起，小孩子就开始贪心，都有贪心啊。你看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大概只有1岁左右，到我们那里来，我们就拿了一盘糖，水果糖给他，妈妈就给他讲拿一个拿一个，他拿，他怎么拿，他是不是拿一个，不是的，他拿手怎么样，抓一把，好不好？一个孩子从小就会贪心，好不好？所以大人没有一个人没有贪心的，到我们现在人都有贪心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不只有贪心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人还会有嫉妒。人有没有嫉妒啊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我们怨人穷比我穷好，不要比我富啊，尤其是同班同学，他的成绩还没有我好，怎么他工作，我们毕业以后他的钱还比我赚得多，我为什么没有他赚得多呢？好不好？是怨人穷不怨人富，很多事情这种情况。比方说骄傲，人有没有骄傲？有啊。这个是圣经里讲人心里面都有罪，然后我们的行为上有没有罪？你说一个人说不说谎话？谁没有说过谎话？从小你就会说谎话，到现在人还会说谎话。做生意要不要说谎话？做生意也会说谎话，好不好？那么有的人做传销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做传销那也要靠谎话，好不好？本来这个东西我买成多少钱，现在传销出去要增加多少钱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本钱是多少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些都是 要用火，都是谎言嘛。很多很多世界上人都有罪，所以当你要相信神的时候，你要认识这一位神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你必须认识你是一个有罪的人，而且你要到神的面前去认罪。你要认识神，你必须向神认罪，就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有什么罪？我有贪心，我有嫉妒，我有骄傲，很多啊。我说过谎话，我骗个人，这就是人的罪。你可以向神要认罪。一个人向神认罪以后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你就可以，神就可以赦免你的罪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认罪。啊，这个我们又可以读一书圣经，好不好？请你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或者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九节好。
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这里是说到认不认罪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说我没有罪，如果说自己没有罪，这是 自欺欺骗自己。你这种人想要认识神不可能，但是你承认你有罪，而且向神认罪，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只要向神认罪，神就一定就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他是信实的。啊，这就是每一个人，你要认识神，必须走的路，就是你要看见神是没有罪的，你是有罪的。你必须先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你才能认识这位神。当你认识神以后，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神就会把他的永生赐给你，神的生命赐给你，你就能够有神的性情了，把神的圣灵赐给你，好，然后你就成为神的儿子了，你就可以改变了。不但这样，神也把他的儿子的名字也给你了，你就可以奉主的名来祷告，或者靠主在主的名里面来向神祷告。啊，那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圣经讲的信，刚刚我们说信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神，能够做一切的事情是你想不到的，你没有办法做到的，神能够给你做到，看你愿不愿意。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。但是有的人到他临死他都不愿意要，有没有啊？有啊。那我们中国的那些领导人好不好？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啊，共产党员是什么都不能信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。但是实际上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啊，我的同学，有的是同班，有的比我同中学同学的，他们是科学家，我们给他传福音，他信了，信了一个，这个人就改变了，好吧？ 信了以后他就改变了，他也是共产党员，他改变了，他也来聚会了，主也听他的祷告，所以这个不管你不是看你是是不是共产党员，是不是什么，不在乎这一个，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，你自己愿意，好，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啊。所以也有到我们这里来，共产党员信了耶稣的回去了，回中国大陆了，哎，那么他就问我回去以后我信了耶稣了，我说这是你个人和主耶稣的关系，跟你共产党员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你回去你还可以做你的共产党员，好吧？你还可以做你的共产党员，那个是人的关系，共产党是人和人的关系，你信的是你和神的关系。我上次也说过，我不是遇见了一个法师吗？在中国大陆，他就跟我说，江泽民还到他那里去烧头香，好不好？江泽民还到他那个地方去拜，江泽民是共产党员，好不好？他还去拜，啊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了，啊，共产党员是你个人和人的关系，但是你相信神，那是你个人的关系，你跟神中间的关系，这是完全是两回事情，不同的。好，啊，今天我想和大家交通的就是信的问题。一个人，你愿不愿意知道宇宙中间有一位神？别人嘴巴告诉你的不一定可靠，但是你自己经历是最重要。你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神，怎么认识？第一个，向他祷告。第一个祷告就是认罪，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你向他认罪，接受他，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能听你的祷告，你就自己向他祷告啊。所以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当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个人改变了，他的家庭也改变了，好不好？都会改变。这是你认识这位神以后，这就完全不同了，两回事情了。好，我想我先说到这里，要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好，可以提出来，请你讲。
想问一下，就是因为讲了这些哈，就说，所以没信的人第一个祷告应该是向神祷告，向父祷告，因为你刚，因为后来讲到就是说，当父，我们向他祷告，也要认罪祷告以后，他的性情，他还要赐他主的名，在主的名里面是要先向父认罪祷告以后。我们后来的祷告才向主祷告嘛，还有就是再加上，就是因为为什么呢？就是很多短宣队也好什么，他们出去的时候说，哎呀，要做节制祷告，也不要这样说节制祷告。那他们这样意思就应该是怎么样的祷告？
好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宇宙中间有一位神，啊，这位神你还不认识他，你可以向神祷告，你说，我还不认识你，宇宙中间这位神，但是我愿意认识你。我通过什么来认识你呢？是通过耶稣。所以耶稣的名就很重要了。为什么要通过耶稣呢？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因为我第一个，我们人都有罪，谁担当了你的罪啊？那是耶稣，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神才会赦免你的罪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 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什么他是信实的公义的？因为他的儿子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了我的罪，好不好？所以神才会赦免我的罪。所以我们向神祷告，同时也向耶稣祷告，不矛盾，好不好？不矛盾。
这第一个祷告，就还没结，能讲决志祷告，能这样讲。
这个决志嘛，就是说你的思想愿意。我们说决志，这是人用的两个字叫决志，圣经里面用决志，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。你愿意，你向主耶稣认罪，向神认罪都可以。第一个必须承认，你是一个有罪的人。我有贪心，我有骄傲，我有嫉妒，我说过谎话，好不好啊？先认罪，啊，然后求神赦免你的罪。这里说嘛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。神怎么会赦免你的罪？就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了你的罪，好不好？好。
我有一个问题，刚才您讲到就是对于基督徒的祷告，约翰福音16:23，您刚刚这里有，就是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如果为非基督徒祷告的话，他会给我们吗？
这个很重要一个。我们可以为非基督徒祷告，但是非基督徒你为他祷告，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祷告，你懂吗？他不要，好不好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为别人祷告，别人就不要。我就举一个例给你听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可能有接近15-16年，我在国内当时有一个科研项目，是和广州一个化学研究所的一个党员，共产党员，我们在一起做研究，还有包括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，也有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做这个研究。我们的研究很成功，好不好？以后就在国内，发表文章都发表了。但是这个广州这个化学研究所的这个所长，他后来就得病了。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嘛，他得了一个什么病啊？鼻咽癌，就住到医院去了，广州的一个医院。那么我就专门到广州去看他，到这个医院去看他。他得了癌症了，看他的时候他很难过，因为一听到这个癌症就很麻烦了，好不好？后来我就给他传福音，我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？他说我愿意。好，我们两个就从他住的那个病房，因为病房里头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病人，我们就不方便在那里谈，我就把他带到这个医院的花园里面，找一个凳子，我们两个就坐下，我把圣经拿来给他传福音，他就当时认罪信了。好，他就接受了，也认罪了。 好和我一起祷告啊，以后好像我记不得了，好像我也送了他一本圣经。那么后来我们就回到他的病房去，当天他病房还有一个人生病，那个人也是癌症，但是那个人是一个单位的书记，他的妻子来照看他。我也想给他传福音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？哦，我们不信，我们不信。好了，不信我也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本来他愿意信，我就给他可以给他传福音。后来时间变了就不同了，我的这个朋友信了耶稣以后不久就出院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还活着的，好不好？现在还活着，而且情况很好了。 而且他的儿子又来找过我，我也给他儿子传福音，儿子也信主了。但是那个书记他不要，等我这个朋友出院以后，那个书记就在那个床上大概过了两三个月就死了，好不好？他不要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他说我不要，那是他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现在问题就是他要要不要。所以圣经里有一个字叫做悔改，悔改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思想要转向神。
但是对于非基督徒刚刚认识主的时候，他可能会信心没有那么足，他需要一个过程。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为他祷告，那这个神会听我们吗？
信心的开始，这是主要是在他自己，我们为他祷告是对的，但是我们为他祷告他自己不愿意，这是他的问题了。那么我们把福音传给他，他自己就告诉他，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向主耶稣祷告，他愿不愿意做这一个，这就是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他自己愿意祷告比我们为他祷告还更重要，好不好？这是他自己的问题了。好啊，所以我们接触的很多人都是自己要祷告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弟兄，因为我们搬到这里来，他最近不在，不没有来聚会。这个弟兄当时我只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得的肝癌，这个腹水肚子很大，他来参加我们聚会，我们也是这种情况，都是爬得这么爬到的，因为肚子很大。那么有一次呢，我就和全良还有陈姊妹，我们到他家里去，因为我不会开车嘛，全良就开车到他家里去看他，看他，他的妻子是信耶稣的，广州来的，他还没有信，好，我们就给他传福音，他信了，好，感谢主，以后情况就慢慢慢慢就转变了，肚子一天天就小了，好不好？到后来，不但这样，他还来开车接我来聚会，好不好？肚子也不大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现在还在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个就是你他自己完全在乎他自己。你认识这位神呢？我们这一位神是全能的神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刚我们读的，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。原文不是有神，原文是他是。他什么都能够解决，因为他是神，不是人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他，你必须你自己和神中间发生关系。我们为他祷告是可以的，啊，但是我们他不要把希望寄托到我们为他的祷告，他必须直接寄托到神的主耶稣身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最重要，好不好？
亲朋好友，他们还没有这个心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为他祷告呢？还有就是说，那些亲戚朋友，就是我们很想他信，但是他还没有这个心去追求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为他祷告？还有就是，有时候你就跟他讲了，他真的就像你说啊，都要有大病啊，什么困难，但是那些人很顺哦，他们生意也好，什么身体也好，他觉得他没有必要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又很急，因为是我们的家人或者亲人或朋友吧，你那应该怎么样？
我们为他们祷告，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内容？就是求神拯救他们。圣经里有一两句话，一个是神愿万人得救，啊，这是提摩太前书，啊，第二个彼得书信里面不愿意一个人承认，我们只能向神求，神啊，我们求你拯救他，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，求你不要丢弃他。但是神什么时候拯救他我们不知道，啊，到了一定的时候也许神就会拯救他了，好不好？
还想问一下，就是假如有机会他们来的时候，也好像就不是说来吧，就遇到他们或者怎么样的时候跟他讲过他不想听，但是呢 那再见到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是不是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很想听听你的经验了，就是说是不是应该还是应该就是要跟他们讲，还是说看到他这个样好像就根本他是太顺了，还是
这个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不只是用嘴巴讲，因为我们是盐是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见证在他的面前，好不好？他看见你这个见证就跟人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，啊，这是他神的会感动他的，啊，神会感动他。啊，
我还是就是我之前问过您，像基督徒是神拣选的，我们在生命册上有我们的名字，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为家人祷告，希望他就是跟他们传福音，希望他们相信有神，但是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虽然祷告，但是有时候在想也许就是神没有拣选他，所以怎么祷告都不行，是这样子的吗？
好，现在拣选，刚刚我们有一读圣经好不好，就是神愿万人得救，那就是所有的人神都要他得救了。好，我们来读读这个圣经好不好？啊，请我们来读啊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啊，我们多读一点吧。啊，读四节，我们读到第六节，好不好？
他愿一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
这里有一句话，第四节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这个万字不是一万人的万，万字原文是所有的人，神是希望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能够得救，啊，这是神的目的。然后再读一处圣经，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
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
好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人人都悔改，他不是单言，他是给你机会，好不好？这里告诉我们刚刚两处圣经，第一个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所有的人神都愿意他得救，对不对？彼得后书又说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神不希望看到一个人沉沦，那么神愿意那就表示神愿意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愿不愿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，不是神不拣选他，他不愿意让神来拣选他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好吧？他不愿意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，有的时候有的人到最后他都不愿意，为什么？我是共产党员，我不愿意。好了，那他不愿意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你要入了党，就送你到苏联去留学。我的好多同学就是苏联留学回来，啊，回来以后做什么？科学院的院长，好不好？周光召，我的同班同学，彭佩云，我中学同班同学，国务院的副总理，专门管那个计划生育的，好不好？他们为什么？那就是说，我要到苏联留学。那个时候，我的书记也给我讲过， 你只要放弃了信仰，不要信耶稣，我们也送你到苏联留学。那个时候你是看到我到苏联留学回来当大官，好不好？他是看中这一个，我没有看中这一个，我是觉得说我还要信耶稣，所以苏联我就不去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书记讲，我就留在国内。那么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结果，好不好？
神呢，耶和华他让那个埃及的国王，当时他们要离开埃及，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，然后那个耶和华让那个埃及的国王心刚硬，然后阻止他们，最后就是让这个过程来彰显神的大能。所以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其实神是可以让你靠向他，也可以让你刚硬。
哦，这句话，你刚刚用的这个出埃及记这句话，上次中文的翻译，神使那个法老的心刚硬。原文不是神使他的心刚硬，是神任凭他刚硬。
哦，
好吧，这个是翻译的问题了，好吧？那个法老的心就刚硬，我就不许以色列人走。神给人自由意志，神一定不勉强人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他要转向神是相当不容易的。很多人说我是科学家，我不要信耶稣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他了。我们可以为他祷告，但是他自己 决定是他自己。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广州的那个化学研究所的那个所长，好不好？他是共产党员，他最后他要信耶稣，好不好？那个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的病就好了，好到现在他还在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的时候通电话啊，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。所以我刚刚讲那个肝癌的那个到现在还活在这里，好不好？那个弟兄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就是你他愿不愿意，好吧？这个就不是神不愿意，好不好？也不是神不愿意拣选他，是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成了，好不好？神愿意救我们，所以他才把主耶稣他的独生子来赐来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神的爱，所以圣经里说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啊。因此今天我们传福音，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带到神的面前，使他们来认识真正有这位神，宇宙中间有这有一位神，好不好？不是没有这位神，有神，就是你愿不愿意认识他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你不愿意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
我想圣经里头有一句话，圣经里头有一句话，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。啊，所以当你遇到很困难的时候，你求告神，那个时候你的心是完全是放空的，你只有求主你帮助你，那个时候你真正很诚恳的跟神祈求的时候，神就会听你的祷告。但是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应验的，因为有时候也要顺看，要看我们这个祷告合不合乎神的意思啊。如果我们妄求的话，神也不一定答应。我常常用很简单的那个方法来跟我的朋友讲，我说你做父母的，你的儿女今天找你要零用钱，你给了他了，明天他来又要加倍的要，你昨天才给你钱，今天怎么又来要呢？你这个不可以，所以这就要拒绝他。我们就用人的这个思想这个观念来想神的事情，不要把神想到好像他是有求必应的。台湾有一种土地公啊，就是他的名字叫有求必应，你在那里去拜他，他就有求必应。没有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完全就是基督徒要活在神的话里面，要遵循神的道。啊，那么关于你说你刚才你讲，你说有的人不接受神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不认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就是在我们祷告日常的祷告里面，我们要跟主讲，这个人是我挚爱的朋友，我很好的朋友， 我不愿意有一天我到天家去的时候他跟我分开了，我看不到他，我希望他也能够跟我一起到天家见面，求主你软化他的心，我愿意传福音给他，我愿意带领他。那带领他不一定来参加这个聚会，你可以参加其他的，比方讲圣乐团啦，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活动也可以，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把他带进来，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，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，要请蒋弟兄指导一下。
对，我们只能借着祷告，刚刚我讲了，我们为很多不信主的人祷告，为福音朋友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为家里人没有信主的祷告，为我们的同学、同事、邻居都可以为他们祷告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祷告的负担，我们因为主耶稣讲了嘛，主耶稣他说过，这个国度的福音、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。然后末期才会来到，啊，所以现在福音还在传，那我们有没有负担来传这个福音？如果你想到家人也好，想到亲戚朋友也好，啊，你就把他们的，你预备一个练习簿，把他的名字都写上去，好不好？你愿意为哪些人祷告，而且写个日期，2019年10月多少号，我从今天起开始为他们祷告，就是每一天的祷告你都不要忘记他们，好不好？忘记了把本子翻开，主啊，我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，今天他还没有得救，还没有信你，求你转变他，改变他，拯救他，好不好？就为他祷告。
我想蒋弟兄，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我来为一件事情做见证，可不可以？
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
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知道，我很爱我的两个孙子，我那两个孙子也可以等于是我的命根子一样。
他的外孙。
我的外孙。那个我那个时候常常在祷告，因为他要读医学院，他成绩都 OK 的，就是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可能会紧张一点，我就一直在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一定要让他再进 UBC， 这样子他离家里头近一点哈。可以照顾他爸爸，我常常这样子祷告。可是呢，我这个祷告，神有他的旨意，神不一定要听我的。神呢就把他放到那个东部西安大略那个医学院 ，West of Ontario 那个学校去。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错愕，我想，哎呀，这孩子从来都在我身边的哈，一下子弄到那么远去了。也从来是我都没有叫他做过一餐饭，他也不会，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他就是会念书，什么都不会，我就很担心，每天就祷告。结果呢，很高兴的就是宋姐妹的儿子也是在那个学校，啊，我一听他在那个学校，我心就又定下来一点了，哎，我就很高兴，我就跟主耶稣讲，我说主啊，请你哈感动 Tim 哈，能够带我孙子来，刚因为到了一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一个人认识的人都没有，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。如果能够 Tim 能够带着他的话，至少他看到 Tim 的话，好像心里比较安慰一点。结果宋姐妹就把那个 Tim 的那个电话给我，就给我孙子，我说你还没去的时候，你就先跟 Tim 要联络一下，联络一下呢，到时候呢 Tim 会来接你，那我就给了他，他们两个就互相就联络了，他们就在 FaceTime 里面，他们就互相看到了。那我还跟我孙子讲，我说那里中国人很少，你看到有一个亚洲面孔，那个人可能就是 Tim， 所以你就叫他 Tim 哥哥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结果去那天哈，刚好是礼拜天，去的时候呢，宋姐妹，我来参加聚会的时候，宋姐妹就跟我讲，哎 ，Tim 接到你孙子了，哎呦，我好安慰哦，很高兴。结果礼拜天那个聚会完了以后，宋姐妹又跟我讲一句话，她说哈，哎呀，我儿子 Tim 啊，已经把你孙子送到他的宿舍去了。哎呦，我就心就更定下来了，定下来了。我到了家以后，我马上给 Tim 打个电话，我说 Tim 啊，我非常感谢你哈，你这样招呼我的孙子，我很感谢你。我就跟他这样讲，他说神的带领啊。 神的带领。因为怎么样，因为那个飞机啊到的时候，你孙子刚好下了飞机以后，他说下了一个大雷雨，如果他在那个几分钟以前没有还没下飞机的时候，天上下大雷雨的话，他一定要那个飞机一定要在天上盘旋很久，他就没有办法了。他说这都神的带领，所以我说很感谢神，很感谢神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是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的，神有他的美意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那么我就跟我孙子讲，我说你要记得啊，要跟 Tim 哥哥一起去参加聚会。后来他就打电话跟我讲，阿爸，那我们学校里头哈、啊、有一个团契也要有聚会，我们都是同学，都是同年龄的，我就在学校参加聚会，你看好不好？我说好，那这样子可以，有参加聚会就可以。有一天我从这里聚会还了回家，阿爸，我刚才打电话给你，你怎么没有接哈、啊？我说我去参加聚会。哦，那你好，你这样子很好，你做了一件我喜欢、我高兴的事情，你有去参加聚会就好，所以我很安慰耶，真的，真的很安慰。我做了一件他高兴的事情，我有去参加聚会，他高兴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真的。反过来，他是我孙子，他来教我，你有去参加聚会，他就很高兴。哎，这个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宗教教育啊，是从小要养成。如果我很希望说，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那个小朋友，小朋友一定要把带到主日学来，带到主日学，从小告诉他，这个宗教教育要从小养成。所以我就很感谢神，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事情，但是。你所求的不一定是合乎神的旨意，完全要顺服，完全要顺服。那我前天跟他讲，我说我问他，我说 Christian， 我说你啊，你今天有没有祷告啊？他说有，我今天有祷告。我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阿妈跟你讲，你要感谢上帝哦，把你弄到那么远的地方去，人生地不熟，一个房子里头安安静静的可以读书。我每次打电话我都问他，我说 Christian 你在干嘛？阿妈我在读书。我说好。这样很好，他说他在读书，我就很放心。那我就跟他讲，你还没读书的时候，你先翻开书的时候，你跟神讲，我现在要读书，请你给我智慧，让我所读的能够听读进去，我要还要应付下个月底的考试。你要跟神这样讲，求主你帮助你。他说对，他都有祷告。我就觉得说，那个孩子从小这样子养成他的话，我是对孩子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因为他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他能够完全在依靠神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他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。我觉得很好。我说你要真的要感谢神，把你放在那么远去，你才能够专心。现在妹妹呢，在照顾他爸爸，来回要差不多要三个小时，坐公车从他家到 UBC 这样来回要三个小时。那如果你如果没有去 Ontario 的话，你在 UBC 的话，你一天要平均浪费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你可以读到多少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凡事神都他美意，神有他的美意。我们是人，我们是后知后觉的。当你体会到神的伟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才会讲，哎，主啊，我真感谢你，真是感谢感谢你，这是真正的事情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而且。宋姐妹也可以见证，她 Tim 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对我们这样子照顾。对啊， Tim 在那个学校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们最后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28节，就读这一节哈。罗马书第八章28节，
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
好，这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好不好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个。特别青年人到离开家到外地去读书，有一个原则不能忘记，离开家不要离开主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离开家，但是千万不能离开主， 所以要提醒他天天不要离开主。怎么叫做不能离开主呢？第一个，你每天必须要有祷告，第二个，你也应该读圣经啊。他读书是对的，也要提醒他你有没有读圣经啊今天啊。第三个，该聚会的时候要聚会。第四个，就是要为主有做见证，好不好？这四个方面，第一个是祷告，第二个读经，第三个聚会，第四个为主做见证，这是每个青年人都应该有的，好不好？
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哈，我就跟这个小
卢特
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耶稣爱你，我也很爱你，因为你父母不在你身边，你能够每次聚会，我每次来都看到他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尤其这些年轻人，他们父母没有在旁边这样约束他，他能够来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青年，我很喜欢这样子。
感谢主哈，
靠主是。
里面还有几个，好吗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聚会就到这里，啊，我们还是请。